第十八章，马怎么死了？澳洲的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东南方向，像一排排漫长的屏障，挡住前进的道路。山脉绵延起伏，有1500英里，海拔4000英尺，似一大片防御工事，阻挡着高空的飞云。天空中布满阴云，地面上聚集着水汽，因此气温虽然高，但还可以忍受。只是地面崎岖不平，走起来非常艰难。草原上起了越来越多的长满蕉树的丘陵，疏落分布，一直延续到远方，形成阿尔卑斯山脉的初级阶梯。路不断地往上走，拉车的牛累得气喘吁吁，腿弯上的筋紧绷着，几乎快要崩断了。埃尔通虽说是驾车好手，有时也不能避免意外的碰撞。约翰·孟格尔和两名水手在前边几百步远的地方开路，尽量选择好的地方行走，但路面忽高忽低，仍十分难行。这段路障碍似乎太多，高耸的花岗岩石、幽深的山谷、深浅莫测的河滩都要绕行。有好几次，他们竟走入了深密的荆棘丛中，威尔逊不得不用斧头砍着开路，直到傍晚，他们才走了半经度的路。一行人在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哥本伯拉河旁扎营，这里有一小片平原，平原上尽是高约4英尺的灌木，长着美丽的淡红色的叶子。格里纳凡看着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山脉说，过这一带山脉，苦头还在后头呢。阿尔卑斯，但听着名字就得让你想半天。这名字要大打折扣，亲爱的格里纳凡，别以为你现在要穿越整个瑞士，在澳洲就和在欧洲、美洲一样，有格里比安山脉，有比利中斯山脉，有阿尔卑斯山脉，还有蓝山山脉，但都是缩小了的模型。这种名不符实的情况，只能说明那些地理学家缺乏应有的想象力，或者说专有名词词汇太贫乏，想不出新的名字。巴特内尔说，照你的意思，澳洲的阿尔卑斯山是？海伦夫人问。是条袖珍山脉，巴加内尔接着说，我们走过去也不会有任何察觉。你再说你自己吧，只有你这样粗心大意的人翻过一座大山还浑然不觉呢，少校说道。你还说我粗心大意呀？巴加内尔不满地叫起来。我早就改正了，我请两位女士评评理儿，到了澳洲大陆后，我不是实现自己的诺言了吗？我没有粗心地做过任何一件事吧？你们能找出我的不对之处来为难我吗？
一点儿也不能，巴杰内尔先生，你现在是位完美无缺的人了，玛丽格兰特说。真是太完美无缺了，您要是像以前那样粗心大意，才是真正的您呢，海伦夫人笑着补了一句。
真的吗，夫人？我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毛病，不就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？所以我希望不久我就要犯点错误，让你们乐一乐，你们相信吧。
要是不犯点错误，我就像没尽到自己的职责，帕特内尔说。
第二天1月9日，不论乐观的地理学家怎么保证，一行人还是困难重重的行进在阿尔卑斯山的隘路上。一小时后，如果不是在一条山路旁发现了个小旅馆，埃尔通真是感到进退维谷了。
啊哈，这种地方还能开酒馆，老板准发不了大财，巴加内尔叫嚷道。
那可大有用嘞，正好可以为我们指指路。我们进去吧，格里纳凡说道。格里纳凡和埃尔通一前一后跨进了小旅馆，旅馆招牌上写着陆林旅社，老板是条壮汉，满脸横肉，店里卖烧酒、威士忌和白兰地，平时顾客稀少，除了过往的几个牧人，
他自己就是主顾了。格里纳凡和埃尔通问了他几个问题，那人回答得很不情愿，但根据他的回答，埃尔通弄清了路途方向。格里纳凡为了表示感谢，给了老板点钱。出门的时候，猛然间看到墙上贴有一张告示，那是殖民地警察局的通告。告示上说，珀斯有一批流犯潜逃，为首的叫彭爵斯，现正在通缉，如有人将该犯捕获，速移送当局，并赏金100磅。这个彭爵斯简直是个恶棍，真该绞死他。格雷纳凡对那水手埃尔通说，那要先把他抓获才行。100磅数目不小，这家伙实在不值，埃尔通回答。那个店老板尽管他墙上贴有告示，我看他也不像个好人，格里纳凡又说道。我有同感，埃尔通回答。格里纳凡和埃尔通回到了牛车旁，他们向卢克诺大陆尽头走去，在那里斜贯山腰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，大家沿着这条小道往上爬。上山的路十分艰难，车上和马上的人不止一次的下来步行，上坡时车子太重要帮着推，下坡时还要在后边拉，急转弯时由于原木太长拐不过去，不得不把牛解下来。有几次埃尔通还套上几匹已累得精疲力尽的马来帮牛的忙，不知是因为疲劳过度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有一天突然死了一匹马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，马倒下得很突然，是穆拉蒂的马，他极力想把它拉起来，可它早已死了。埃尔通检查了死马，但说不出死因。这马一定是有条血管破了，格里纳凡说。一定是这样，埃尔通回答。骑我的马吧，穆拉蒂，我到车上去，格里纳凡又说道。穆拉蒂按爵士的话做了，人们把那匹死马丢给乌鸦，继续往山上行进。阿尔卑斯山并不算大，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宽度不到8英里。如果埃尔通选择的山路能通到山的东边，那么48小时后他们就可以翻过这座高山，再往前走直到海边，再没什么大的障碍。十日这天，人们到达山路最高点，海拔约2000英尺。这里地处高原，视野开阔，北边是波光粼粼的奥美湖，湖上有点点的水鸟，湖那边是莫雷河流域的广阔的平原，南边是吉普斯兰绿色的草场，一望无际。晚上露宿高原，第二天开始下山。下山的路走起来是相当快的，牛车一路摇摇晃晃，车厢板有几处碰得脱了损，但整个车身相当结实。傍晚，一行人下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几个阶梯，阿尔卑斯山总算过去了，前面的路直通吉普斯兰平原，于是大家依旧露营。12日，天一亮就上了路，大家兴高采烈，信心百倍，恨不得马上就到海岸边，找到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地方，从那里起就可以找到失事船员的踪迹。埃尔通又一次催促格里纳凡爵士，让他派人给登肯号传令，让他开到太平洋沿岸来，并说这样有一系列的便利。据他讲，从卢克诺到墨尔本的大陆较为便利，过了这里再无大陆可走，所以最好现在派人去。他的话似乎很有道理，巴贾内尔也劝格里纳凡予以考虑，并说游船开过来会有所帮助。格里纳凡一直犹豫不决，如果不是少校坚决反对，他或许听从了埃尔通的意见。少校说，旅行队伍绝不能少了埃尔通， 靠近海岸一带，只有埃尔通熟悉路。如果发现格兰特船长的踪迹，要跟踪寻找，他也是最合适的人。何况，只有他知道不列颠尼亚号失事地点。少校极力主张继续前行。约翰·蒙格尔也支持他的意见，认为从土福湾派人给邓肯号送信更为便利。结果，他们的主张获得胜利，大家决定等到土福湾后再做进一步打算。少校瞅了埃尔通一眼，见他似乎有些失望，但是少校什么话也没说。从阿尔卑斯山脚下展开，却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平原，一望无际，上面点缀着一丛丛的树木，有桉树、蕉树等等，遍布一种味豆类的灌木，开着艳丽的花。草原上有几条小溪，常常拦住前进的道路，人们不得不徒步涉过。成群的宝鸟、儿苗和袋鼠在奔逃，但人们已无心打猎，人马都已很疲惫了。从中午到下午两点，人们穿行在一片奇特的凤尾草丛中，这种植物正在开花，高有30英尺，枝条下垂且细，人马很容易从下边走过。看到奇异的景色，学者巴金内尔总是发出心满意足的感叹，不想惊起一群鹦鹉，顿时响起了一阵喧叫。地理学家正在得意忘形的感叹，人们忽然发现他在马背上摇晃起来，接着一下子倒在地上。怎么了？是因为天热中暑了吗？人们急忙奔了过来。巴金内尔，你怎么了？格林纳凡叫道。怎么了？亲爱的朋友，我没有马骑了。巴金内尔一边回答，一边把脚从马凳里撤出来。什么？你的马也死了，说死就死，和姆拉蒂的一个样。格里纳凡、蒙格尔、威尔逊都过来查看那匹马，的确，他的马已经死了。奇怪，约翰·蒙格尔说。是啊，真是怪事，少校嘟囔着。又一次发生的意外令格里纳凡十分不安，在这荒僻之地不可能补充马匹，如果马匹都得了马瘟，继续前进就相当艰难。不料还没到晚上，马瘟似乎就得到了证实，威尔逊的马也死了，最为严重的是死了3头牛。这样连拖车的和工人骑的牲口只剩下3头牛4匹马，事情变得严峻起来。骑马的人没了马，还可以决心步行，但是若没有牛拉车，两位女士怎么办？距离土福湾尚有120英里，他们能走吗？约翰·蒙格尔和格里纳凡心急如焚，检查了剩下的牲口，想法防止意外再发生。检查后发现牲口没有任何病症，甚至看不出任何衰弱的迹象，每一匹牛马都很健壮，可以担当长途跋涉。格里纳凡希望再也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。埃尔通也这么想，他对于牲口的突然死亡也颇感纳闷。大家继续前进，没马骑的人走累了就轮流坐牛车，这一天仅走了10英里路。第二天1月13日在平安中度过，没有发生牲口死亡的事，大家精神很好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大家都想喝清凉饮料，所以奥比内先生一直忙个不停，半桶苏格兰啤酒都喝光了。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大家精神倍增，一口气走了足有15英里，毫不费力的走过了一片高低起伏的红土地域，希望当晚赶到斯诺威河畔。斯诺威河在维多利亚省南部注入太平洋，天色将晚时，远处出现了一道雾气，显然那就是斯诺威河的奔流。大家紧赶着牛马又走了几英里， 过了一个山丘，前边展开一片森林。埃尔童赶着以疲惫不堪的牛，直奔那些参天大树。除了树林，里斯诺威河不足五英里了。忽然，牛车陷进了泥沼里，直陷到车轴了。
小心！埃尔童回头对骑马的人说。
小心什么？格里纳凡问。
我们陷进泥沼里了，埃尔童回答。
他一边吆喝，一边抽打着鞭子，催赶那几头牛。但是牛的半截腿已陷进泥里，根本动弹不得。
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，孟格尔说。
只能这样了，天亮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把车子拉出来，埃尔童说。
就地宿营，
格里纳凡发出号令。夜幕很快降临了，但天气依然闷热，远处正在下雨，一道道闪电将天边照得很亮。帐篷搭在大树下，只要天不下雨，这一样就可以安心的度过了。埃尔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三头牛从泥里拉出来。他把他们和四匹马牵到一起，又亲自给他们喂饲料。格里纳凡看到他如此仔细，对他十分感激。要知道，拉车的这几头牛已经至关重要了。他们简单的吃了晚饭，又累又热，就很快去休息了。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也与大家道过晚安，回到车上。大家渐渐沉入梦乡。这时，大片的乌云已经涌到上空，夜色更加阴暗，没有一丝风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只是偶尔传来猫头鹰的叫声。将近11点时，少校醒来了。由于非常劳累，他没能安睡。他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忽然发现有一片亮光隐隐约约在树林里流动，有些像湖面粼粼波光，又像是洁白的绸缎在飘动。刚开始，少校还以为是地上着了野火呢。他爬起来，向树林里走去。到那里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菌类在发着灵光。少校正要去叫醒巴加内尔，让这位学者看一看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，饱饱眼福。孰料，一件意外的事情阻止了他。那片灵光照亮了树林里方圆约半英里的面积。借着亮光，少校忽然发现树林的边缘有几个人影迅速掠过。是幻觉，还是看走了眼呢？少校伏在地上，谨慎地观察着。他清楚地看到有几个人一起一伏，似乎在地上寻找着什么。深更半夜，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？少校决心弄个明白。少校毫不犹豫，也不惊动同伴，独自一人在地上爬着，躲到深草丛中了。